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3日至5日，巴西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巴西利亚举行了修炼心得交流会，期间巴西学员们来到中使馆前抗议中共的迫害，并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惩办恶人，还法轮功清白。学员们平和地练功，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来这里办事的人、路人和警察都了解了真相。4日下午至晚间，与会学员来到位于市中心的电视塔弘法寓讲真相，当天的游客都接受了真相传单，不少人惊叹法轮大法的祥和。学员们还在位于首都市中心的三泉广场练功，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
11月11日是美国传统的老兵节，又称退伍军人节。节日当天，在纽约市曼哈顿第五大道上举办隆重盛大的老兵节游行，参与者包括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备队等300多支队伍，包括美国各时期的退伍军人、军事单位、民间团体和青年团体。主办方估计有超过50万人观看了游行。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4年参加，天国乐团打头阵，小花船、功法展示队、彩旗队和腰鼓队方阵紧接其后。队伍所到之处，观众招手致意不断，掌声不绝，赞叹声不绝。当经过市立图书馆前的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欢迎法轮大法。男主持人并介绍说，法轮大法在全世界传播，虽然在中国受到迫害，但是在美国自由的环境中有很多人加入，这也是人们热爱美国这份自由的原因。感谢法轮大法为社区带来美好。女主持人则不断赞叹，法轮大法太美了，太令人惊叹了。
11月12日，美国旧金山举行了第97届老兵节游行，向退伍军人和为国捐躯的烈士致敬。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此次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有请主办者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棒，不是一般的棒。
加拿大多党派国会议员呼吁特鲁多总理在 APEC 峰会期间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并提出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前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 Scott Reed 先生上周曾找过总理，并给总理写信，希望他见到中国主席时提出孙倩被非法关押的问题，并请总理帮助孙倩回加拿大的家。 保守党国会议员 Peter Kent 说，孙倩被非法监禁，遭受虐待和酷刑，总理应该提出加拿大对此事的担忧。 Kent 议员表示，总理不仅要提孙倩的案子，还要提其他加拿大人亲属在中国因信仰法轮功而被剥夺人权的案件。他说，特鲁多总理应该像哈伯总理及哈伯时期的部长们那样，在与中共官员每次的会面时都提出当前中国的人权侵害和法治问题。
10月21日与22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西南部城市 Danvers 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的罪恶，呼吁民众共同关注此事，制止残酷迫害。不少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个男孩自己签了名反迫害，第二天他再次来到活动现场帮助散发传单，并征得两个签名。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精神与认识展会10月14至15日举行，两天展会期间前来学工的人络绎不绝，教工的学员轮流教工，没有停歇过。一位年轻女孩了解到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情况后，把自己的家人也拉到展位前了解真相，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
11月2日至5日，毗邻东京的日本静冈县首府静冈市迎来第26届大道义世界杯，法轮功学员向来此的各国民众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恶，1600多人签名控诉首恶江泽民。在大道义主会场的郡府城公园，法轮功学员展开揭露中共迫害、签名控诉江泽民的真相系列活动。从中国来日本探望女儿的王女士，在听完学员的说明后，毫不迟疑地在刑事举报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学员讲述自己亲人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经历时，王女士表示完全相信，更对中国公检法的无法无天深恶痛绝。有一位一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日本老人，曾主动帮助征集了自己周围20多位邻居朋友的素江签名，再次见到学员时立即买来食品支持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大连甘井子区61岁的法轮功学员耿仁娥被非法判刑4年，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保外就医仅87天就于2017年10月22日早上5点含冤离世。耿仁娥2015年7月因素江被骚扰绑架办取保回家，10月28日被大连市中山区国保警察跨区从家中绑架。
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孙敏被非法判刑7年后被关入辽宁省女子监狱，不到一个月被迫害出各种疾病，目前情况严重，狱警称时刻有生命危险。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好青年郑喜林因被国保怀疑挂真相条幅，于2017年1月25日再遭绑架，遭国保警察对其刑讯逼供，脸被打破，鲜血直流。今年10月被龙江法院枉判4年，目前郑喜林已绝食反迫害一个多月，生命危急。
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徐显达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被关入小号迫害，目前出现生命危险，家人为他担忧，要求保外就医。呼兰监狱12监区长张庆警号2305596说，不写所谓的四书，不许保外。
浙江省杭州市法轮功学员孙丽萍女士2017年11月3日被非法判刑5年，这是孙丽萍第三次被非法判刑迫害。她于2016年8月16日被杭州市蒋村派出所西湖公安分局及西湖区政法委610人员非法抄家绑架。
湖北省随州市四名法轮功女学员崔敏、杨明芳、陈少兰和秀丽9月14日在河南南阳市桐柏县被绑架，至今已两个月，仍被非法关押在南阳市看守所，家属至今也没收到关押他们的任何法律手续，要求探视家人也被拒绝。据悉，崔敏70多岁，当晚身体出现严重问题，被医院抢救，杨明芳64岁，被关押迫害的身体虚弱，血压高，看守所每天强迫其吃降血压药，但药物颗粒比别人多，其中还有一颗不明药物。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10月份，37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资料统计，10月份又有3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另有26名法轮功学员1月至9月间被非法判刑，10月份之后才报道出来，共计新增被非法判刑人数为63人。其中，律师为31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法庭非法罚金19万元，警察勒索3万6千元，共计22万6千元。10月，中共法院对11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11场，另有14名法轮功学员在1月至9月份庭审15场。10月份之后才得以报道出来。2017年10月份新增非法庭审26场25人，其中律师为16名法轮功学员做了17场无罪辩护。判刑最严重的地区，辽宁17人，山东10人，北京、河北、四川、湖北各5人。判刑最严重的城市，沈阳7人，青岛7人，大连6人，秦皇岛4人。
湖北应城熊继伟、李国平被铐老虎凳20余小时。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熊继伟、李国平于11月7日分别被从他们的工作单位绑架，关押到汉川市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办案中心，被铐在老虎凳上20多个小时。第二天，李国平因血压高、心跳过速被放回家，熊继伟则被非法拘留15天。
烟台法轮功学员遭抄家绑架后当天放回。2017年10月31日上午，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江各庄镇派出所马生阳、吕正等三名恶警非法闯入江各庄镇西念村法轮功学员王桂玲家中，抢走多本大法书籍及大法物品后，将他绑架到镇派出所非法进行询问，直到下午两点多才让回家。2017年11月3日上午，牟平区政府大街派出所恶警非法闯入城区法轮功学员刘书和家中，刘书和要求闯入者亮明身份遭拒绝，恶警大肆抢夺多本大法书籍、打印机、打孔机、电脑各一台、800多个台历板以及打印纸等物品，之后将刘书和绑架到派出所非法询问，傍晚五点多才让回家。
警察说谁都不管，那就放人呗。2017年10月31日早晨，大法弟子许秀兰到盖州生态园附近发放真相台历，八点多钟发完后，骑着自行车路过小雨小区大门口时，盖州东城分局的一辆警车拦住了许秀兰，要她上警车，许秀兰不上，要骑车回家，警察就打电话叫来了鼓楼分局的警车，要拽许秀兰上车，当时周围围了好多人，一个老大爷说，这老太太杀没杀人，偷没偷东西，你们抓她。另一个老大娘说，她这么大岁数了，能干什么坏事，台历要就要，不要就走呗，抓啥人呢。警察还是把许秀兰拽上了车，拉到了鼓楼分局。在鼓楼分局，一个女警察搜走了许秀兰的115元的真相币和一份三退名单。一个中年男警察问许秀兰，你不知道法轮功是某教吗？许秀兰告诉他说，国家法律规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 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做好人，被车撞了，不让人赔钱，捡到手机，归还本人。我们讲真相就是在救人啊。中年男警察问其他警察，东城分局说没说这老太太咋回事？其他警察说，啥也没说，开车就走了。中年男警察自言自语道，谁也不管啊，我这还一堆事儿呢，再说这事儿也不归我管。旁边一个年轻警察说，谁都不管，那就放人呗。11点多，中年男警察让许秀兰把侄子叫来了，侄子把许秀兰老太太带出了分局，回家了。
严正声明，本周3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老公安说，领导说了法轮功发资料不管。大陆来稿，今天上午我出去发送2018年真相台历，走到一个临街的药店前，正好药店老板在路边，我给了他一本台历。路上一个骑车的也说要一本，把一本台历递给那位骑车的人后，我就进了药店。这时一个人从药店里出来，跟我要两本台历，自己留一本，给儿子一本，又要了一本递给了在旁边坐着的女士。这时药店老板进来了，对我说，你这么发法轮功的东西得注意安全呢。没等我说话，那位要台历的人说，我是老公安，领导说了法轮功发资料不管，贴东西管。又对我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在家好好练，别出去乱贴。修炼法轮功是民众的信仰，受宪法保护，贴资料和发资料一样，都是为了让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同样合法，同样不应该被制止和干涉。
您真相的熟人嘱咐我，再出来贴可得叫着我啊。大陆来稿，2017年5月13日晚上，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在街上贴大法真相标语，一个熟人走过来问，你俩在干啥呢？我说贴大法好呢。这人说，我可爱贴这个，快让我来贴。我就把标语递给了他，他接过去就贴，贴得很认真，每贴完一张还双手合十，说请师父保佑，别叫坏人撕了。直到把我们带的所有标语都贴完，他才和我们分手。临走时还说，再出来贴可得叫着我啊。
上门的警察笑着说，谢谢您大爷。大连来稿，大连某小区的张叔今年60多岁，是个国家退休干部，以前身体多病，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类风湿等，自从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就扔掉了药罐子，身心健康。这天也是两个年轻的小警察上门来，张叔让他们进屋坐，并沏上茶水。坐下后，两个小警察就开始和张叔对话。小警察问，大爷，您现在还练法轮功吗？张叔回答，练呢，法轮功这么好，让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怎么能不练了呢？小警察说，大爷，这法轮功国家都不让练了，不让练咱就不练了呗。张叔说，年轻人呐，这话你可就说错了，国家不让练了？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不让练法轮功了？大家都知道国家的最高法律是宪法，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公民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就受宪法保护，而且就是翻遍中国其他的各种法律都找不到练法轮功违法的字样啊。小警察问，可是大爷，江泽民当初不是宣布取缔打压法轮功了吗？张叔回答，说到这儿，我倒是真得好好跟你们唠叨。首先，你们也应该知道，法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江泽民针对法轮功的讲话纯属个人言论，包括在那种大的气候下，人民日报等发表的诽谤法轮功的文章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他们这么按照个人意愿的散布谎言，肆意迫害，那才是真正的再犯法，是一定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小警察说，不对呀，大爷，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是民政部和公安部正式下发的文件呀。张叔说，孩子，你们要知道，民政部和公安部只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他们是没有立法权的，所以他们制定出台的这两个公告不是法律，不但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公然违反宪法。所以年轻人，你们一定要头脑清醒，认真的去思考，不要跟着大帮轰，到头来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你们看现在的形势变化多快啊，全世界有上百个国家中都有练法轮大法的，江泽民及其集团中的骨干分子罗干、薄熙来、刘琦等等，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告到法庭上去了。小警察无奈地说，哎，大爷，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也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谁让我们就是干这份工作的呢？张叔说，你们工作没有错，但是要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利，不要犯法，你们警察法中不也是规定了吗？张叔戴上老花镜，拿了一张纸，指着上边的相关法律条文说，来来，你们看看，这警察法的第4章第65条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对明显违法或超越法律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拒绝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这场打压完全是违法的。你们再来看看这个，张叔指着其中的另一段法律条文说，就在今年，就是2017年6月12日，最高检出台了谁办案谁决定，谁决定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再次重申，公检法人员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不再免除责任。这说明什么？不就是在告诉你们一定要头脑清醒的办案，不要再稀里糊涂的跟着迫害政策走吗？非法的、错误的命令就不要再执行，否则的话，按照此条规定，只要人活着，将来所有的后果全部自己承担呢。一个小警察听得直冒汗，边擦汗边说，大爷，我们这次本来是想上门做您的思想工作的，这怎么倒成了您给我们上法律课了呢？张叔呵呵呵地笑了说，这是咱们爷儿几个的缘分，你们今天能听到这些也是你们的福分，因为你们的工作环境和现在的社会形势使你们很难看清真相。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吧，张叔指着小警察的手机说，打开你们的手机，用上百度就可以搜索，输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其中一个小警察照做了，另一个头探过来看。张叔说，再继续搜索一下废止的161个文件里的第99号和第100号文件，你们看看是什么。两个小警察仔细地看看上面的文字，惊讶地说，哎呀，这个我们还真是不知道，这个禁令都废止了呀。原来手机百度里明明白白地显示，1999年720后江泽民下达的不许出版和查禁法轮功书籍的命令已经被正式废止了。张叔语重心长地说，这说明什么？法轮功被昭雪是迟早的事，你们真得好好的想想这些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发动这场迫害的坏人在犯罪，他们也一定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咱们可别临秋末晚的当了他们的替罪羊啊。 好的，大爷，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些，有些事我们再好好的想想。小警察说。出门的时候，小警察恭恭敬敬地说了句，谢谢大爷。
敲门警察明真相后帮助法轮功学员。大陆来稿，前天三名警察到我第一位同修家敲门，同修以祥和的心态给他们讲真相后，他们帮助同修办实事，去单位要回了她丈夫去世的丧葬费。当天同修热情地把他们让进屋，落座后寒暄了几句。同修问警察，你们找我有事吗？警察说，没事，就是来看看你，看看你现在怎么样。同修说，我现在可好了，修炼法轮功，我所有的病都好了。师父教导我们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同修讲了自己修炼前后的故事。同修说，修炼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古代圣贤所说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真正含义。你们看看我国古代那些仁人志士，为了自己的一种信念，为了道义良知，有的甚至为了一句诺言就可以坦然舍弃自己的生命。现在的人根本理解不了这些仁人志士的伟大之处。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这样的好人，你们说这样的好人是不是越多越好？警察点头。同修继续说，1998年下半年，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人大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做了一次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迫害前对法轮功做的一次最权威的官方调查。江泽民迫害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违背天理必遭天谴。你们知道不？19大前，媒体报道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废止了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发行的禁令。18大后，国家提出要依法治国，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三个警察都静静地听着。同修讲完后，警察问同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同修说，我丈夫5年前去世，因为当时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出狱后我到单位去办丧葬费，单位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不给我办理丧葬费。警察说，这事好办，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办。警察开车带着同修到了单位，单位还是不给办，因为三个警察都没穿警服，都是便衣。这时警察拿出警察证说，我们是警察，给他办了吧。单位就给同修办了丧葬费。从这次警察到同修家敲门可以看到，只要我们能以慈悲的心面对警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来给警察讲清法轮功真相，明白真相后的警察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的。现在大环境已确实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加大讲真相的力度，特别是对受谎言毒害最深的公检法人员，我们应该放弃怨恨心、争斗心，以祥和的心态给他们讲真相。
人心于因果，看了真相光盘，毒瘤不翼而飞。大陆来稿，我的女儿今年40多岁，原来也修法轮功，邪党迫害后就不练了。后来她得了宫颈癌，本地几家大医院和省大医院都确诊是癌症，必须做手术。她家决定去北京协和医院排号等着手术。我也很着急，拿了大法弟子做的真相光盘给女儿看，她很愿意看。第三天，正在看真相光盘的女儿突然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就听啪嗒一声，从她身下掉出一个东西落到地上。仔细一看，是一个紫黑色血蛋。再一看，她坐的椅子上、穿的裙子上全都是血。女儿赶紧喊她丈夫来看，她丈夫惊讶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毒瘤没用手术自己掉出来了，太不可思议了。她公公和婆婆不相信是从体内出来的瘤子，非让上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毒瘤不翼而飞，医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医学上无法解释。从此，女儿全家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和女儿更是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念法轮大法好， 外伸脑流消。河北来稿，前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吃饭，在农村的妹妹打来电话说，大姐快来医院看看我儿子，他头疼得厉害，村医看不了，我们来第一医院检查。医生从拍的片子上看，说孩子脑部有阴影，诊断说是脑瘤，我可怎么办呀？他一边哭一边说，我急忙打车去医院一看，小外甥疼得直打滚，17岁的小伙子哭成了泪人，那可怜的样子真让人揪心。我把一个护身符给孩子装在口袋里，说孩子，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忍着痛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妹妹他叔这孩子的父亲，咱们和孩子一块念吧，大家认真的不停的念，过了一会儿孩子不哭了，能安静下来，果真奇迹出现了，大家好欢喜呀。他叔对我说，大姐，你是没看见孩子在家疼的样子，简直像发疯了，完全失控了，把家里窗户上的玻璃全都踢飞了，来时给他输液时都是我们摁着他才扎上针，看来大法师父真神，真能救孩子，孩子有活的希望了。他和妹妹激动得直掉泪，我说你们继续和孩子一块念，我回家给你做饭。当我去给他们做饭时，出乎意料的是，小外甥笑着向我走来说，大姨，我的头一点也不疼了，只是身体有点软。我哽咽着只有流泪，半天才说出话来。我说，宝贝儿，快谢谢师父，你要记住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才能死里逃生。妹妹不知是哭还是笑，大姐，我儿子可真托了大法的福了，有救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天医生查房，看见孩子这么快好了也觉得奇怪，决定重新检查，结果出来一看，脑部的阴影不见了。我把大法书转法轮送给妹妹，让她和孩子每天学一讲，还把真相期刊光盘让他们看完后传给亲戚们邻居看。妹妹回去后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大姐，我们回来，孩子的爷爷奶奶姑姑大爷舅舅还有邻居们来了好多人看孩子，他们都亲眼见孩子走时头疼难忍的痛苦，担心孩子是否有救，可是我们这么快回来了，孩子这么快就好了，感到不可思议，都说太神奇了，医院治不了的病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念好了，大家都说法轮功真好，这么灵验，这么神奇，咱们也念吧。一个月后我回农村去看望外甥，他告诉我一次也没有再头疼过，借此机会我给他们的亲戚远的近的还有邻居们全家老小讲了真相，痛痛快快的都做了三退。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法会稿读后感，珍惜整体提高的机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5日。明慧网第14届大陆法会于2017年11月8日召开。同修们读了明慧网近日刊登的法会交流稿，正念增强，都精神起来了，彼此之间交流着法会稿中同修的正念、付出、坚定，彼此鼓励着一定要勇猛精进，要很好的兑现誓约，这印证着大法法会是我们整体提高的一个机会。一、法会稿激励同修升起精进的正念。法会稿做好三件事才最安全一文，作者同修医术高明，能医治疑难病症，基本是化道病除，给病人讲明真相的话。同修对大法是无比的坚定，法理清晰，所做的事基点都是为了证实大法，为了救度世人，没有显示，没有私心，因此话一出口，事事灵验，善恶有报的理当即兑现。有的人参与迫害干坏事，不听同修劝善的数日后便遭报应而丧命，有的执迷不悟，20天后就遭报应。在事实面前，
很多积极参与迫害的人弃恶从善，有的保护大法弟子，明白真相的人很快又得了善报，善恶有报，毫厘不爽的诸多例子震慑警醒着当地的公检法官员。作者同修在看守所带头证实大法遭酷刑，一次警察叫两个犯人抬了一副100多斤重的脚镣给同修戴上，并给上了一副土铐，比正常手铐让人难受得多。随后又指使两个身强体壮力气特别大的犯人架起他，喊着号子使出全身力气将同修的头往墙上撞。如果是一般常人，只要撞一下，很可能不是颈段骨折就是脑浆崩裂，至少也得头破血流。犯人直到累得气喘吁吁才停下来，这时同修的头没有任何伤痕，甚至不红也不肿，头不昏，眼也不花，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警察和犯人都惊呆了，傻眼了，一个犯人只感叹太神了。十多年来，作者同修和当地的同修在经历很多次的邪恶考验中，悟到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才是最大的安全保障，只要信师信法，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能化险为夷。作者同修在邪恶的迫害中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正视大法营救同修，没有私我，没有胆怯，堂堂正正地给610公安局政府官员讲述大法真相，从而开创了宽松的救人环境。在坚定的信师信法中，同修使用功能时随心如意，2次解体洗脑班，多次解体大面积的迫害，事实证明着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最安全。87岁大法弟子天天讲真相一文中，同修从2005年1月起直到今天已经劝退11万人，平均每年劝退1万人。同修讲真相是持之以恒，天天出去讲，没有怕心，思想纯净，理智智慧。平时同修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约束着，心中只有大法，没有杂念，不看电视，不串门，每天凌晨3点50分起床练功，每天学一两讲转法轮及其他各地讲法。法徒的慈悲一文，作者同修听师父的话，长期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把救人融入自己的生命，至今已经帮助7-8万中国人退出邪党组织。同修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从剜心透骨的亲情纠葛中走出来，修出慈悲，救人的力度是越来越大。同修讲真相主要是面对面方式，一年365天，360天以上同修都出门讲真相，一年只有1-2天除外。春天刮大风，夏天太阳毒，冬天寒风刺骨，同修都不耽误救人。同修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坐车在车上讲，走路和路人讲，买菜和卖菜的讲，不吃饭也和饭店的人讲。东北的3、9天零下30多度，街上没几个人，同修也出去，怎么一天也能劝退个10个8个。最多的一次7年期间，同修们一起到大山屯子里送福字对联讲真相，一家一家的走，天黑才回来。同修记得三退名单是107，还不算没入过什么认同法轮大法好的得救生命。同修给自己定的一天最低劝退30人，多数是超过。淡泊名利，扎扎实实去救人，正念救人有胆识，师父和大法赐予我一切，妇产科医生救人奇迹，神圣的使命，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师父导航我们不言放弃，找到生命的归途，磨难中只想救度这些警察。三封真相信，个人资料点工作中的苦与乐，否定旧势力，师父说了算，走出了自己一条讲真相的路等等法会文章，各有特色，篇篇文章中都有大法的神迹。文章的语言朴实，但篇篇文章都令人震撼。作者同修的经历各异，有的遇到过突如其来的邪恶考验，有的甚至是面临着生死的考验。 同修们都是凭着同样的信师信法的坚定意志，淡泊名利，放下恩怨情仇，即使在面临牢狱之灾时，心中只想着救度警察，在这博大的胸怀，常人无法相比拟的慈悲善念中，利用着自己的技能所长，解体了干扰，化解了磨难。篇篇法会稿都激励着同修升起精进的正念，真是一个全球大法弟子整体提高的好机会。同修们决心按照师父在弘音实修中要求我们的比学比修，奋起直追。希望同修们用心阅读每一篇法会稿，看看同修走过的路，看看自己的修炼还有哪些差距。87岁大法弟子天天讲真相一文中的老年同修劝退了11万人，法图的慈悲一文中的同修保守估算已劝退七八万人。同修一部法，我们的救人力度怎样呢？一比较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正法修炼的时间所剩不多，让我们珍惜每一次整体提高的机会，听师父的话，珍惜自己，珍惜同修，稳稳地走好最后这段救人的时光。二，大法法会是整体提高的机会。今年的法会稿从8月3日开始征稿，9月15日截止。征稿的过程，很多地区都出现许许多多令人生出正念的事。法会稿的筹备过程中，就在整体提高的修炼中，有的同修组稿，有的帮助写稿打字，同修们都认识到了师父要弟子做的事一定是最好的事。我所知道的一个地区，当地大多同修都参与了写稿，同修们忙忙碌碌，直到9月15日深夜12点前把大量的法会稿成功投递。有的同修通宵的打字改稿，有的到农村帮助不会写稿的同修，虽然很累很忙，但是并没有影响救人的力度，反而更加精进了。直到9月15日晚，有同修还在不断的给我发送需要修改的稿件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一想到同修们的正念，一想到自己在整体配合中，我的身上就有劲儿了，一字一句的修改，即使写的不是太好的文章，我都是用心去修改。后来听参与组稿的同修说，同修们都是用心对待了这次的明慧征稿活动。9月16日到11月8日，明慧网同修开始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成千上万的稿件中甄选质量上乘的法会稿。明慧网同修的工作量大而繁琐，一篇一篇的阅读，一篇一篇的修改，用心精选着每篇法会稿，才保证了此次大陆书面法会的高质量高水平。今年的法会稿每天只刊登三篇，个个都是精彩华章，再忙的同修也能保证能读完每天的三篇法会稿。没有入选法会的稿件，也会在以后陆续在明慧网上发表，以免有遗珠之憾。明慧网第14届大陆法会从征稿、修稿、开幕，整个过程真是个浩大的工程，用了三个多月的筹备时间。正如同修所说，大陆书面法会是跨越时空的盛大法会，是全球大法弟子整体提高的盛会，让我们珍惜这整体提高的机会，珍惜同修的修炼历程，用心阅读之后，静静地反观自己的修炼，向内找自己，踏踏实实地修，在大法的指导下，很好地助师正法，在最后的这段路中勇猛精进，多多的救度世人，圆满回归。以上是个人认识，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法轮大法救了哥嫂的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9日。一，师尊两次救了嫂子的生命。嫂子今年63岁，她和我哥结婚半年就得了开放性的肺结核病，咳血，到外地结核医院住院治疗1年多，身体一直没好，一怀孕就流产，所以她没有小孩。10年前身体弱的都做不了饭，生活由哥哥照顾。2013年夏天，嫂子突然咳血不止，喘得厉害，呼吸困难，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查出右肺叶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肿块，又换了几家医院，诊断结果为肺癌。因为身体虚弱还贫血，所以不能做手术，无药可医，万般无奈，只能回家等着悲剧的发生。我修炼法轮大法8年了，走入修炼时我已离婚多年，身体非常不好，得过心脏病，产后风，做过不少手术。由于身体和婚姻的双重磨难，使我脾气变得暴躁，经常打骂孩子。修炼后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一身顽疾不治而愈，人也变得年轻漂亮了。以前总是紧锁双眉，整天愁眉不展，眉心有个很深的印记，现在也舒展了，没留一点痕迹。在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主动与离婚10多年的丈夫复婚，原谅了他以前对我的严重伤害。按丈夫说法，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沐浴在大法中，我感到极其幸福。谁不想把最好的东西送给最亲的人呢？我告诉我的亲人们，都来和我一起修炼吧。可是亲友们，包括哥哥嫂嫂，深知邪党迫害的严峻，他们对大法了解不深，认为我活得太苦，说大法是我的精神支柱，让我自己好好练吧。这回嫂子走投无路了，也就同意与我一起修炼。我告诉哥嫂，不要害怕，有多少得了绝症的人修炼了大法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也许慈悲伟大的师父是用这办法让你修炼呢。可是嫂子喘得厉害，读不了大法书，上不来气儿，更练不了功，只能抄写大法经书转法轮。当嫂子抄到第4讲时，我去看她，发现嫂子气色好多了，脸上也有了光泽，不咳不喘。哥说嫂子不但能做家务了，还能跟她上山呢。我说师父管她了。2个多月后，嫂子抄完一遍转法轮，后来嫂子到当地医院复查，肿瘤不见了，大夫感到不可思议，身体完全好了，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由于我讲真相没讲到位，家人都说是误诊，嫂子把书还给我了，不练了。我又气又急，我和嫂子说，你以前生活都不能自理，不但肿瘤不见了，其他病也好了，现在能上山了，有一天还扛了一捆柴，难道这么大的变化不是奇迹吗？同修说，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绝症走入修炼，不久身体好了，认为不可能这么神奇，是误诊，就不练了。半年后，没有任何症状，突然离世，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不练了，到寿了就走呗。邪党的无神论害了多少人呐！2个月后的一天，哥打来电话，急切地说，你嫂子不行了，快打车过来。来到哥家，看到嫂子躺在炕上，哥哥正嘴对嘴地给嫂子做人工呼吸，累得大汗淋漓，所以看不到嫂子的脸，只看见嫂子的四肢没有了一点生机。看到这儿，我急了，我到炕上，双手用劲儿地把哥哥拽到一边，同时喊着，躲开。这时，看着嫂子平躺在炕上，翻着白眼儿，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四肢已经凉到半截。我把嘴对着嫂子耳朵大声喊，嫂子，你在心里跟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求师父救你。我哭喊着，师父多慈悲啊，曾经救过你，嫂子，别放弃，别放弃，求师父，求师父。我说，哥，快跟我一起喊。哥哥大声喊，李大师啊，快救救某某某吧，李大师啊，快救救某某某吧。 我感到哥哥发自心底的喊声惊天动地。哥哥刚落音，就听很多人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有人说：过来了，过来了。我抬头一看，嫂子眼皮动了一下，然后迅速翻身侧躺，头一扬晕过去了。虽然晕过去了，但是会喘气儿了。我知道慈悲伟大的师尊又救了嫂子一次，这时我松了口气儿。我把装了师父讲法的放音器从兜里拿出来，给嫂子戴上耳机听。当我转过身来，才发现屋里站着三位老太太，是哥哥家的邻居。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他们帮着喊的。我给老人们讲了真相，大法的美好，他们都得救了。哥哥找来亲朋好友，把嫂子抬到医院，大夫下了病危通知书，诊断为三大器官衰竭：心脏衰竭、肾衰竭、呼吸衰竭。我告诉哥哥不要怕，师父已经管嫂子了，这些都是假象。晚上十点，嫂子醒过来了。这时哥哥激动地拿着前后两个片子做对比，讲述肿瘤不见的奇迹。全市病人急不可待地了解真相，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劝三退。其中一个病人家属后来给来看望病人的三位朋友陆续劝退。我给主治医生讲了真相，嫂子的奇迹轰动了整个疗区。嫂子住了11天出院，邻居感慨地说：是法轮大法救了她呀。二，奇迹在哥哥身上再次展现。去年二月的一天，嫂子在播放师尊讲法录音，哥哥没事儿也跟着嫂子一起听了起来。哥哥感到越听心里越敞亮，越听越爱听。到10天左右，一天早晨，哥哥感到身体特别难受，心脏一会儿停一会儿跳，憋了一身汗，全身动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嫂子吓坏了。嫂子表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世的。嫂子要找我，找大夫，给哥吃药，都被哥拒绝。经历过嫂子身上所展现的奇迹，哥哥坚定地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消业呢。就这样，两个小时之后，没吃一片药，没打一针，症状消失。三天之后，心脏病、慢性胃炎、肩周炎等都不翼而飞。哥哥还没正式走入修炼，只听了几天师尊讲法，就因为他对大法、对师尊的坚信，慈悲的师尊就救了哥哥。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有人说法轮功神奇，一修炼病就没了。是，真正修炼的人一上来就改变，一上来病就去掉了。我自身体验到了佛法无边，施恩浩荡，再一次受到震撼，目睹了发生在哥嫂身上的神迹。亲人们也纷纷请了大法经书转法轮拜读，哥哥感到身体变强壮了，一直到现在身体都特别的清洁，特别舒服，真是无病一身轻啊。同修说我单纯，朋友说我思想简单。是，自从走入修炼，我对大法、对师尊没有一点怀疑。如果那时我要有半点怀疑，正念不足，在哥哥给嫂子做人工呼吸时，我把哥拽开的一瞬间，嫂子就有可能咽气。因为嫂子的妹妹弟弟几年前都是得癌症去世的，这样也就没有后来在哥哥身上发生的奇迹了。我修炼了8年多，见证了师尊的伟大与慈悲。只要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如果因为邪党的谎言与大法失之交臂，那对人来说真是太可惜的一件事了。大家都看一看《转法轮》这本奇书吧，因为那真是无价之宝。大法给了我那么多，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真的希望人们都有那个福分，经历大法的神奇，也不枉来这一回呀。不论正法路还有多长，我信师信法到底，直到永远。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叩拜师尊洪恩，何时？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恒心背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1日。我今年80岁了，最近我开始背法了。为什么才想起背法？让我从头说起。今年9月份，我犯了几个刚修炼时都不会犯的错误。有一天，我跟一位40多岁的女士讲完大法真相后，看到路边绿地旁的矮墙，我说了声再见，一步就翻过了墙，想让她看看修大法的我多么不寻常，上了墙还能跳下去。就在腾空的一刹那，头重的像灌了铅似的往地上扎，过路的男士惊叫了一声，哎呀，一股力量一下子把我往地上砸的身子扶正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心神未定中，我明白了这是显示心膨胀的后果，我很羞愧，又给师父添麻烦了。都修炼21年了，显示心还这么重，关键时刻把法给忘了。还有一天，我参加同学聚会，昔日的老同学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病殃殃的，我坐在席间，看看他们又看看自己，心里总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还是自己身体好，要不是修大法，我也得像他们那样。欢喜心一起来，回家的路上就摔了一个大跟头，全身都痛。我爬起来低头一看，裤子摔破了，再看膝盖也出血了，脸上沾了很多沙子，痛定思痛，就是那个欢喜心在作怪，显示心、欢喜心，这些修炼初期应该去的执着心，在我身上表现的还是很强烈。回想自己修炼的路，平时大都是我行我素，不在法上。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法我是学的不少，为什么没得着？有时为了多学法，为了完成自己的学法计划，像完成任务一样，一目一行，过目不过心，用人心去对待这部天书。有时别人读法，我竟然睡着了，轮到我读时，我都不知道该读哪儿了，还一次次的错过读法的机会。自己读法时思想溜号，瞪着眼睛丢字，就这个状态怎么能得法？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你要不能够真正的去修，你什么都得不到，你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也是什么都得不到。心性的提高，那才是真正的提高。他天天练功像做体操一样就能不死，我说那是笑话。他天天练功，他的心性不得到提高，他练的功我说等于做体操，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那他也是很难改变的。你改变了，你放下常人的观念，你都能做得到，你就是神。你做不到就是人，但是都能做得到，谈何容易啊？没有一个慢慢的修炼过程的思想基础，你叫他放下，他也放不下。看了师父的法，我想唯一能得法的办法就背法，头脑里装着法，让法理指导我的行为。一想到背法，我还是有些打怵，年龄大，记忆力也不太好，什么时候能背完呢？我看了同修对于背法的交流，介绍了几种背法的方法，我就照着做，一句一句的背，背着念着背着想着，想着师父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除了字面的意思还有哪些深层的含义，对照法理我做得怎么样，还差多少。不管我能记住多少，只管在当下背法。师父在转法轮显示心理一节中讲，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如果我早点被罚， 怎么会在80高龄时跳墙呢？如果我在背法中认真想想，那个显示心理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显示心？体现在哪些方面？真后悔没早点背法，好在正法还没结束，好在师父还在等我提高，好在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实修。我曾向师父承诺，不管我能记住多少，我都要恒心背法。在背法的日子里，我收获颇多，感到自己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通读大法的心诚了，救度众生的心善了，放不下的人情淡了。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